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身房。
大家好，我是日新，
我是孟远。这身体啊，每天动一动，我觉得要靠意志力来完成的。
嗯，
你觉着呢？
不是有一个叫帮助你一生的七个习惯吧，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一本书。
嗯，
那本书它有它的可取之处，就是说他说一个好的习惯要形成的话要经过三个七天嘛，就21天。所以说当你可能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意志力，后来可能逐渐变成了习惯，再往后可能会变成你生活中可能一部分了吧。
嗯，
我觉得
就自然而然了。
对，当它变成一部分的话，你反而就变成了难以割舍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这种运动的话适可而止，也不要过量，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嘛，对吧？
对，到了这个中年的年纪，好像运动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希望自己能够健康一些哈。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很多奥运项目哈，
嗯，
国外好多拿金牌的人他不见得是专业做这个的，他虽然是奥运会的冠军，他虽然去参加奥运会，但他有他其他的工作。
嗯，就他职业并不是这个，
那职业可能不是专门做这个的，但他就是出于这种爱好，出于兴趣。
嗯，
啊，你有这个兴趣和爱好去做的话，你不仅能够帮助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建造，而且也非常享受整个的过程。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大家达到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只是说我有了一二十个动作我每天就要去做，做的时候苦哈哈的。当人快乐的时候，他身体会分泌一些有益的东西，板着脸非常不高兴的去工作，非常不高兴的去生活，非常不高兴去锻炼。
嗯，
那效果真的是打很大折扣。
是的，其实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早就知道了，所以他说喜乐的心才是良药。天父早就这样告诫我们，我们过日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要学会赞美，学会感恩。快乐跟喜乐是有截然不同的区别的。快乐呢是自己会感觉，但是喜乐是个礼物。
嗯
嗯，是神所赐的一个礼物，
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感觉。
对，是向神祈求神会赐下来的礼物。
对，我觉得如果说各位能够先有快乐，然后再向喜乐的方向，带着这个欢喜快乐的心去这个锻炼的话，我觉得效果会事半功倍吧。
今天开场很好，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喜乐的心，再好好的锻炼身体，那身心灵都会很健康了。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我们之前一直在谈的是身体的各个部位的一些运动锻炼，基本上说的差不多了，对吧？有上肢，有这个核心肌群，有下肢的运动。那么下边实际上就是说会花几节课的时间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我们一些全身性的运动啊。当我们有了这种全身性的运动，也有这个局部的这些不同的一些肌群的锻炼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协调的发展。
嗯，综合性的全身运动。
是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俯卧撑、跳起、击掌七个字。
三个动作不是吗？
对，但是英文的话就是一个字。对，英文叫 burpee 啊。B-E-R-P-Y burpee。 为什么叫全身运动？实际上当你做俯卧撑、做跳起、当你做击掌的时候，你的这个上肢、你的核心肌群、你的这个大腿、小腿，还有你的这个上肢的一些小的一些肌肉关节的都会活动到。而且既然谈到击掌，就不是这个自己跟自己，而是要自己跟别人， 又会让你的这个头脑里边这种协调性有所增长，就是两个人要击掌的话要击到一块儿去，这个可能有时候也需要点难度，不仅需要自己的协调，也希望两个人的时间是能够同步的。
嗯，
所以说俯卧撑、跳起、击掌，这个是这个动作的名称。那么听到这个动作，主持人有没有什么感觉没有？
感觉我是知道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他们常常在家里做这个动作，其实教过我，我做了一个就不太愿意做第二个了。
因为这动作看起来实际上是不难的，但你要是说做的标准也真的挺累的，
喘，做了一个我就开始喘。
因为它不是一部分肌肉的锻炼，它是浑身的肌肉锻炼，所以这个动作哈，就是俯卧撑、跳起、击掌这个动作，你可以作为，很多时候是作为什么，作为热身的，因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让你全身的有一个这个肌肉啊，有一个这个稍微有一点紧张的状态，那么这个动作实际上要做好的话，就这么几个地方要做好。第一个，俯卧撑要标准，当你做俯卧撑的时候，这个动作起的时候，就是说两个人在做的时候，两个人面对面，都俯卧撑在地上趴好，
头顶着头，
头别顶上啊，两个人有一定距离，因为你要顶头的话很容易受伤，为什么呢？如果两个人静态的时候顶头，当你要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有可能会向前倾
啊，
向前倾的话，两个人就头可能就会碰一块儿了，对吧？造成没有必要的运动损伤，
是是是，
对，
互动也要有分寸。
对啊，如果说你这个动作你可能是我为了达到一个运动的指标，运动一个比如说肌肉的一个程度，我增加了这个重量，我或增加了次数，我或增加组数，造成的运动损伤，这可以理解，对吧？那叫有情可原的运动损伤。但您要非要是创造一个两个人脑袋磕得头破血流，那个真的没必要。所以说两个人距离呢，有一脚的距离，或一脚半的距离就可以了。这个距离呢，就是为了让两个人，当我们在从俯卧撑向站起过程中，不要头碰头，而且从这个站起再变成俯卧撑的时候，头也不要碰一块，就有这种安全的距离就可以了，到底距离需要多大，可能跟两个人的这个体质啊，包括这个身材啊，包括两个人的能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好，开始的起势就是说两个人面对面俯卧撑趴在地上，当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同时这个两手双臂发力，推地面，然后这个核心肌群也要发力，而且腿部肯定要发力，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呢不是一个您从俯卧撑慢慢的坐起来这个姿势，不是，而是从俯卧撑这个变成一种向上跳跃的姿势，
是
啊，竖直的，从这个100%跟地面平行，
跟
变成这个跟地面垂直的这种方向，
向
上跳起，跳起也不是说我们轻轻跳，而是尽量的向上这个跳跃，尽量的向上跳跃，直体跳跃，直体跳跃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当你跳跃的时候，上身是直的，你膝盖不要弯曲，太多啊，当然肯定要弯一点，因为你要跳跃嘛，所以说直体跳跃，直着往上跳就好了。当两个人都跳起以后，两个人在空中手心面对手心击掌，对，这个是就是一个动作，然后呢当我们跳下来的时候，借助这个跳跃的姿势，我们自然的这个先双手扶地，然后两个腿向后伸，再从一个垂直的姿势变成与地面平行的姿势，就变成俯卧撑，所以说俯卧撑全身发力，然后身体变成竖直向上跳，双手击掌，击完掌以后借着向下坠的这个力量，双手先扶地，然后两个腿向后伸展出去，再恢复到我们俯卧撑的动作，这个动作实际上不用做多了，我们开始两个人，如果说 你说这个基础两个人都不是特别好，先试试做5个，没问题，先做10个，但是你能两个人很标准的能做20个或30个，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哇，那是很不容易吧？
标准指的是什么？你俯卧撑的时候，标准的话，腹部、你的核心肌群、你的臀部是离开地面的。真正与地面接触的就是两个部位，你的手掌和你的这个脚掌。
脚尖儿。
脚尖儿或脚掌吧。对，如果说你不标准的话，您可能往那儿一趴， 就可能是肚子着地，
对，
手也着地，
对，
那么膝盖也着地，
对，
脚也着地，那这个接触的点越多当然是越省劲儿了，
嗯，
但是没有达到这个动作的一个要领，
嗯
啊，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往那一撑，你实际上俯卧撑的，为什么说平板，因为你往那一撑就是个平板，
嗯，
你这个平板实际上对全身的很多的肌群都有帮助的，
嗯
啊，你别的不动你就往那一撑就是一个平板，很有帮助，
嗯，
好，当你俯卧撑这个标准了，然后跳跃的时候你要双手撑着地，然后先让这个脚向前收，
嗯，
两个腿向大腿向自己的腹部靠拢，然后脚掌再着地再撑起来，
嗯，
当你的这个大腿向自己的这个腹部靠拢的时候，
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核心肌群的一个锻炼动作，
嗯，是我能想象，
然后你接着这个双手撑地的同时脚发力把你的身体弹射向上弹射起来，这个实际上对你的这个协调能力，对你的上肢，包括你的腹肌，包括你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小腿，
嗯，
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嗯
啊，起来以后瞄准别人的手，
嗯，对，
去拍，那你的手脚眼要有这种协调动作，
嗯，
所以说对全身都是很好的帮助。那么接着往下降的时候，脚轻轻的沾地以后，然后手掌扶地，腿再往后放到后面去，再形成一个俯卧撑，
嗯，
或者说是一个平板的动作，
嗯
啊，这个是一次，到机场是一次，然后到回来是一个第二次的开始，
嗯，
那么好，这样做一组五次啊，十次啊，十五次，二十次，可以看一看情况是怎么样，
嗯，你会再建议两个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以精准慢和准确为先，还是觉得有数量就够？
几个事儿吧哈。首先第一个，精准呢必须要两个人的身体素质有一定的程度才可以，
嗯，
所以精准我觉得开始倒不一定考虑太多，精准你说精准就是两个人拍巴掌是不是能拍上吗？
不是，我是说每个动作的细节是不是完全到位，
细节这是第一，细节要到位，
嗯
啊，这是肯定的，精准的就是尽量你每个动作你趴在地上的俯卧撑，你向前的收腿，你向上的这种直体的跳跃，
嗯，
这个每个动作都尽量做的这个越精确越好。
嗯，因为你看两个人哈，就比如拿我跟我先生来比较，
嗯，
他常做，我不常做，
嗯，对，
所以他可能很快就跳起来了，我那还全腿呢，因为我的俯卧撑让我那两个腿蜷起来，这个动作我还都需要慢半拍的。
是，
那肯定跟他在击掌的时候，我就会慢半拍嘛。
他可以稍微等你一下，
对
对，只能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的话不可能百分之百同步啊，
嗯，
就算两个人一块儿去进行这个运动很长时间了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同步，那就快的等一下慢的，
嗯，
但是另外一点就千万注意别太慢了，
嗯，
太慢的话这个动作我觉得难度更大，
就不是一个动作了，变成三个了，
变成了三个动作的分解，而且每一个动作，
嗯，
你要是你要做仰卧起坐，
嗯，
你说我正常速度做，
嗯，
你可能还能做两个，
嗯，
我说你把这速度给我降慢100%，
一个都做不起来了，
对，因为你的肌肉会逐渐逐渐的收缩，它没有办法一下的爆发，那个爆发力发不出来，
嗯，
所以说我觉得用正常的进度去做，
嗯，
如果觉得自己速度不够快，
嗯，
减少这个组数，
嗯，
减少每组的次数，
嗯，
就好了，
懂了，嗯，
不要减慢速度，
嗯，好，就是这个动作其实速度还是重要的，两个人慢慢练习合拍，
对，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玩的，我喜欢动态胜过静态的，
是，
嗯，
是，反正你那个你比你老公个矮，别拍着脸上就行，
很有可能直接打在肩上。好，
嗯，
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互动。日新教练跟我们介绍这么多，来到这个综合性运动，更是希望每一对夫妻都有机会可以动起来哈。
对，
嗯，在过程当中我们彼此慢慢练习合拍。
是。
好，谢谢日新教练，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是战斗，碳水模式又让我回笼，不甘心离开温暖的被窝，但要生活就要工作，起床气不要再跟着我，要给我的哈利一个笑容，谢谢上帝给我个老婆，虽然他还来不及 settle。
请问您找哪
穿梭，身旁车子跟我好像不同时空，显得我像是慢动作，除了是你还不是波滑动，还要更多人陪你蹉跎，生命你要珍重，别让脑袋空空，带着爱走会更宽阔。 Sing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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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carry lov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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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y love Carry love Carry love。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你更有行动力，荣耀神的名。良友电台丰益计划，鼓励你每日健行7000步，强身健体。良友电台与你一起操练身体，迎风展翅。
心情不断电的亲爱的亲人们，我是张道明。从现在开始呢，我就很想讲一些小故事，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看见神的恩典，也看见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每一天的生活，那么看见一些小小的故事。我盼望这些小故事不单只当时感动了我，而且现在也可以给你有很深入的感动。但愿主深深的祝福你。今天我很想在这个地方讲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这个非常奇妙的故事呢，在我们人类当中呢，不算稀奇，但是在小鸟的世界里头呢，我却亲眼的看见了。有一天，我在后花园里头散步的时候，忽然之间，我听见一种小鸟的叫声，非常的紧急迫切。而且呢，好像心情非常的烦躁，就是说呢，好像有些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等等。那我就说，哎，怎么这个鸟叫的那么奇怪？到底是什么鸟呢？那么我就周围的看一看，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我就看见呢，在我的前边呢有一个小树，矮树啊。那个矮树呢，它的树叶呢是很多的，所以在这个小的矮树里头呢，到底有什么东西在里头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却听见呢有一个鸟的叫声是在那个矮树里头呢发出来的，而且呢非常的紧迫啊，非常的着急啊，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叫来叫去叫来叫去。那么我心里就想，大概不是他遭遇了什么危险吧，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动物来要把它吃掉，或者是把它的孩子吃掉，以至于那些母鸟在那个地方大叫呢，或者是他要用自己的声音把那个来侵略的敌人把他赶走也说不定啊。所以我听见呢，就好像是非常非常紧急的声音从那个小的矮树里头发出来，但是因为树叶很多，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我只是大概看见里头好像有一些黑暗的影子在那里头呢动啊动啊动啊，一直动的。忽然之间，就在这个我不知道应该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小小的矮树里头呢，砰的一下子跳了一只鸟出来。这只鸟呢跑到草地之上，它的羽毛呢在阳光之下是闪闪发亮的。而且这个小鸟呢，它并不是太胖的，就是有一点瘦，所以呢我就觉得它不老， 因为呢它的羽毛呢在阳光之下呢是非常的清脆，非常的漂亮。那么我就知道呢它不是一个老的鸟，大概是很年轻的一个小鸟吧。但是那个急躁的声音呢并不是它发出来的，那个急躁的鸟叫的声音是在它背后的那个小矮树的树丛当中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呢还在那个地方呢一直叫叫叫叫。那么这个年轻的鸟呢跑出来之后呢它就惊惊慌慌，因为呢后边那个声音叫的那么紧迫的时候呢它就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直呢把它的头低下来看着那个青草地上要找什么东西。嘿，忽然之间他好像看见了一样东西，他就把那个嘴巴往下一躲，结果呢就拉出一个蚯蚓来，就在那个草地上呢他用嘴巴呢就拉着这个蚯蚓，而这个蚯蚓呢因为是在泥土里头被拉出来的，所以呢他就不肯出来。那结果呢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拉来拉去，这个小鸟呢努力在那个地方呢努力的拉。就在这一个时间呢，那个刚才所听见的那个鸟的叫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厉害，而且呢叫的越来越紧迫，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它越叫的急忙，它越叫的响，这个年轻的鸟呢在草地上呢就越用力的拉那个蚯蚓出来。那结果呢就真是把那个蚯蚓呢砰的一下子拉出来了。拉出来之后怎么样呢，他就用他的嘴巴含着这个蚯蚓，忽然之间呢在那个矮树当中呢就跳出一只大鸟来。这个大鸟呢它的身体呢大概是等于这个小鸟的身体呢大概有两个那么多，但是它的羽毛呢是淡淡的黑黑的。那我就知道这个鸟呢不年轻了啊，再看它的嘴巴再看它眼睛呢都是好像淡淡的，好像年纪相当大的一个鸟了啊。这个大鸟一跳跳出来就一直呢向这个小年轻的鸟跳过去，而且它的嘴巴里头呢一直在喊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那个小鸟呢就赶快的把它嘴巴里头那个蚯蚓呢就伸出来，这个大鸟呢就把它的嘴巴呢张开，张开的时候呢那个小鸟呢就把这个蚯蚓噗一下子就放到那个大鸟的嘴巴里头，这个大鸟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把它吞下去。嘿，我觉得奇怪，原来是这个年轻的鸟呢去喂那个年老的鸟。那么我在阳光之下看见他们两个，当这个大鸟呢把那个蚯蚓完全吞进它的肚子里之后呢，它又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又大叫了。于是乎这个年轻的小鸟呢又慌慌乱乱的急急忙忙的又去草地里头呢去找另外的一个蚯蚓啊，然后呢再把它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喂这个老的鸟了。我心里都想，第一，这是什么鸟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乌鸦啊，原来这两只是乌鸦。那么后来呢，我才知道，在我们所读的书里头呢，就告诉我们说，乌鸦呢是在年老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找食物的能力呢比较软弱了啊，因此呢，那个年轻的乌鸦就出来帮助那个年老的乌鸦找食物，就重新的喂给这个年老的乌鸦吃啊。这换句话说呢，这个乌鸦呢是非常非常孝顺的，所以呢有人叫乌鸦做孝鸟，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真是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虽然呢这个 这个年老的鸟呢，好像在指挥这个年轻的鸟，而且呢在吵闹吵闹，在骂它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年轻的鸟呢，就一直非常的顺服呢，很愿意呢尽它的能力呢来帮助这个年老的，让它在年老的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可以呢得到自己的供应。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件事，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呢今天就把这个美丽的故事告诉你。这个美丽的故事里头呢，也让我们看见原来在动物界里头也有爱情，也有呢孝顺啊，也有照顾啊，也有呢帮助。那么何况我们是人呢？那么所以在动物里头呢，我们看见这许多美丽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感谢天父，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可以生存，可以呢对我们的家里的那些年纪大的人呢，可以各方面的照顾看顾他们啊，而且呢孝顺他们。所以呢，假如可能的话，你应该煮一些好吃的啊，送给你家里的姥姥啦，啊，或者是奶奶啦，啊，或者是爷爷啦，让他们呢可以尝一尝，而且呢常常去探望他们。就算我们不跟他们住在一块也好，啊，就算他们住在养老院里头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有些时候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孤单的啊，有些时候他们需要有人去看望他们，跟他们谈话，而且呢。跟他们读圣经唱圣诗，而且呢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跟他们讲讲道，让他们呢得到一些属灵的供应啊，这就是我在这个故事里头所学的一个功课。所以以后的日子呢，我每一次看见那些年老的人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就很关心他们的需要啊，也愿意呢帮助他们。你说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那个乌鸦的故事呢？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